欢迎大家回来。那我们现在就是粗略的啊，我们把这个耶路撒冷，走向灭亡啊，最后的这22年，两个君王就是约雅敬和西底家。那么中间呢，有一个小王啊，就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那么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巴比伦和埃及啊，对于耶路撒冷产生左右的影响。于是呢，这两位君王呢，就在这两个大帝国中间左右摇摆。那么神呢？就借着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就不断的向这个两位君王来传递信息，但是可惜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听啊，那么最后呢，就导致了耶路撒冷的灭亡。好，下面我们也一段一段的，一章一章的来看啊。首先，先来看这个，34章啊。那么在34章的时候呢，它有一个事情发生的啊，这个背景啊，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呢，这个时候率领全军啊，已经这个在耶路撒冷呢，这个攻打耶路撒冷了啊。那个时候呢，下边说啊，只剩下拉吉和亚西加啊这两个所谓的坚固城还没被巴比伦攻取哈、那么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已经岌岌可危了。那么这时候这个先知耶利米呢就来给这个西底家王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个西底家他肯定是要被抓住的这里说你必不能逃跑第三节定被拿住，交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中但是呢，你呢，不至于死然后呢，就是你一直会平平安安的活到自然死吧我这么说啊。然后呢，死的时候人还会你焚烧物件等等等等的然后西底家呢，当时的确看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呢，已经岌岌可危了。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他们就这个西底家王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西底家这个人呢，是一个。是一个信心不坚定的人，是吧？他还没有像这个约雅敬那么坏，对吧？那么信心坚定就是这个一定是坚决反对听耶和华的话这个他是非常坚定的一个人西底家这个人呢，是一个左右摇摆的人他心不专一他对神呢。也信一些其实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前的时候，最后一个王呢也出现这种情况那个人叫何西亚也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个西底家呢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在这里就做了一件事盼望着做这个事儿呢能够得到神的眷顾。于是他们就宣告，使他们的奴隶得自由，这件事情。那么显然这件事情呢是讨神的喜悦的，如果他们真的是这样做了，或许神会给他们存留恩典，也让他们呢从巴比伦的这个外邦的统治之下呢能够得到自由，这是神肯公平的事情，对吧？你去奴役别人，奴役你自己的弟兄。是吧？欺压他们，那么神说我也让你们被欺压，是吧？所以你们曾经在埃及做过人的奴仆，做过人的奴隶， 是吧？你们知道那个你们的祖先是吧？那是怎么回事？那么现在呢？你们有了力量了是吧？又叫自己的兄弟来做你们的奴隶，你剥削你们的兄弟是吧？所以神说，我也叫你们去这个，所以这里说看呐啊，神说啊，我要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你们自由于啊刀剑饥荒瘟疫，也就是说，刀剑饥荒瘟疫会任意的、自由的来毁灭你们，啊，并且你们在万国、天下万国当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的话啊，耶和华说的。那么，在这个里边有一个比较，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当他们把这些奴隶释放了以后呢，埃及的军队来了。埃及的军队来了以后呢，巴比伦的军队就离开了，啊，于是他们看见这个灾难好像过去了，是吧？所以呢，他们就对于先知耶利米所讲的他们必亡于巴比伦这件事儿啊，就产生了怀疑，是吧？所以呢，他们又觉得，你看，我们要做这个事儿，这啥事儿啊？所以呢，又反悔了。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跟当年埃及王法老有点像呢？对吧？所以法老，不允许以色列人去的时候，神就惩罚他。神惩罚他的时候，他说：“好，去吧。”哎，结果呢？他一说去了，这个惩罚就缓解了，结果他又后悔，是吧？如此反反复复，是吧？这个，所以最后呢，以色列人去了，法老又后悔，然后又追兵啊，一直追到红海的里面，神的愤怒临到埃及的军队，以至于埃及的全队军啊都淹没在红海里边死了。那么这个事儿呢，是我们看到今天的耶路撒冷的这个以色列的首领啊，有钱人又跟埃及王法老差不多，做了差不多的事儿。所以呢，也就差不多的命运啊，就临到了神的子民在以色列的头上。我们看18节这个地方啊。犹大王的首领，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民啊，国中的众民，曾经啊，把牛呢，牛犊劈成两半儿啊，这个从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所以也就是说，当时啊，他们要释放奴隶的这件事情啊，是非常严肃的啊，不是随便说说的，是吧？而且是在神面前啊，献祭。啊，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把这个牛犊劈成两半儿啊，那就是说，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些时候立约的时候啊，说句话，哎，怎么样呢？拔出一把刀剑来啊，把桌子角砍掉一块儿啊，然后就是说，如果谁违约的话啊，那就要他的脑袋就要像这个桌子角一样被砍掉啊，这么严肃的事情啊，立了约了，可是呢，后来又违约，啊，这个，所以他们后来又违背了神的约，违背了神的话，是吧？然后神就说，啊，你们既然是这么样，搞的话，啊，所以就必把你们这个交在这个掳掠你们人的手中。好，弟兄姊妹，关于34章，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或者有什么问题吗？大家在思考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了啊。 那么就35章啊，35章呢讲到利甲族的人啊，这个利甲族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记忆啊？利甲族是什么人呢？
金尼人的后裔吧。
哎，感谢主，这是基利人呢，是米甸人，啊，其实米甸人呢，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吧？是亚伯拉罕的后来娶的一个这个妻子啊，所生的孩子，是吧？那么当时摩西的妻子啊。就是米甸人啊，也被称为是基尼人。这个后来在这个基尼人族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利甲族。那么这个利甲族呢，可能啊，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的后裔啊，是怎么啊，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吧。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啊，这个那么他们就有一些人呢，就跟着以色列人呢就出来了啊。那么士师记的里边呢也记录了这个，我看啊，士师记的第一章啊，看看，也记录了这个利甲族的这个基尼族的人啊。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居住的情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来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这个亚乙的这个妻子啊，把这个看啊，士师记第一章第16节哈，说这个。摩西的内兄啊，或者岳父是基尼人，他的子孙啊与犹大人一块儿离了棕榈城啊，就往什么什么地方去啊？这个犹大的旷野去了，就这个，然后呢，这些基尼人啊就住在犹大人的当中。那么在第四章里边呢，这个记录了就是这个底波拉啊跟这个这个耶宾啊，这个打仗的时候，这个西西拉，那么西西拉这个被打败了以后逃跑啊，第4章17节士师记啊说，只有西西拉步兵步行逃跑啊，到了基尼人啊西柏的妻子雅乙的帐篷里啊，结果雅乙就把他给用这个帐篷的橛子啊就给钉死了，那么这个也是。基尼族啊，这个，那么利甲这个利甲族啊，这个是基尼人里边的一支啊，这个利甲族。那么这利甲族在圣经里面哪个地方出现的哈？在列王记下的第十章啊，列王记下的第十章。那么这个列王记下第十章呢，就是在这个耶户。要这个剿灭亚哈家的时候啊，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就是今天在耶利米书里边所提到的，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叫约拿达，啊，约拿达，这个约拿达的这个人啊，他是利甲的儿子啊，约拿达。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个名字啊，曾经在《列王记》第十章，《列王记下》第十章啊，就是耶户，当时耶户造反啊，这个要去灭了这个亚哈家的时候啊，这个约拿达出现了啊，说这个耶户啊从那里前行，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哈，《列王记下》第十章的第十五节啊，恰巧碰见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来迎接他。耶户问他的安，对他说：“啊，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啊，约拿达就回答说了：“说是的。”啊，耶户 就对他说，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向我伸手。于是呢，这个约拿达呢就伸出手来了，耶户就把他拉到他自己的车上啊。耶户就说了，说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于是约拿达这个人呢，就见证了亚哈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亚哈啊，他的灭亡啊，这个整个亚哈的王朝的结束。所以这个，而且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啊，因为当时约拿达就在耶户的车上哈、啊，耶户呢就把亚哈家剩下的人啊全部都杀了，直到杀尽啊。耶户这个人也是够狠的啊。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呢，神也记着账来着，对吧？所以你把亚哈家全杀了，好，看看你怎么样啊？结果后来呢，他又行亚哈家所行他的子孙里头啊，又这样了。结果呢，后来耶户家啊，也最后也灭亡了啊。所以当时这个约拿达这个人呢，他对于这个耶户来这个更正啊，以色列王朝里边拜偶像的这个事情，他是亲身经历的。那么他也经历了这个王宫里边啊这种争斗，所以呢他就吩咐他的子孙啊，不可以住在房子里，要住在旷野里头啊，不要种地，不要什么东西啊，其中一个吩咐就不要喝酒。结果他的后代的子孙啊就敬畏这个话，就听了啊。于是呢到了耶路撒冷将灭亡之前的时候啊，这有多少年历史了，这个时候大概约雅敬的年间啊，大概公元前六百年啊，这个左右的时间。那么耶户造反的时候大概是公元前这个八百，这个数字我没计算啊，大概中间差了两百年左右的时间吧，是吧？没有详细的计算，弟兄姊妹有心的可以去算一算啊，大概差两
八百七十年
啊，八百七十年的时候，
主前八百七十年，
感谢主啊。所以说呢，这个那就是说两百七十年左右的这个时间啊，这个利甲族呢，约拿达的后裔啊，他们始终遵照祖训啊，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个游牧生活呢，它跟种植生活的区别啊，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游牧生活呢，他们纯是靠天吃饭，对吧？所以他们就是赶着羊群啊，这个住在帐篷里，生活比较艰苦啊，他们就是纯的靠天吃饭。那当住种地的人呢，啊，他们这个住房屋的人呢，他们是靠自己劳作吃饭的，当然他们也靠神，对吧？也靠天吃饭，天不下雨他们也没办法，但是他们毕竟呢是自己劳作来这个得吃的啊，所以跟这个游牧民族呢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是利甲族啊，后来他们自己做见证啊，说这个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上了此地了啊，所以因为我们惧怕巴比伦的军队啊，我们才搬到耶路撒冷去了。借着这件事情啊，来反衬犹大的百姓啊，这个外邦外族的百姓啊，居然是这么样的顺从听话，是吧？虽然那不是听神的话啊，是他们祖先的话，他们尚且听了，但是这个犹大的百姓呢，却不听神的话，是吧？那么这个呢，就是 神借着利甲族啊，的人呢，来定这个犹大人不听神话的罪。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补充吗？关于35章。所以听从神的话，圣经说的啊，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所以当时以色列人在这个当时耶路撒冷的居民啊，犹大的百姓呢，这个他们有圣殿啊，有先知，有祭司，这些东西呢都在这个轮流转啊，并不间断。表面上看起来，咱们前面说过啊，他们好像在侍奉神，对吧？可是在本质上呢，他们却没有听神的话，对吧？所以，正像神借着撒母耳啊跟扫罗所说的那段话，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这个羔羊的脂油，对吧？所以悖逆，对吧？那么你做的那些宗教行为根本就没有意义了。好，关于这个约雅敬焚烧书卷这件事情，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这里介绍了约雅敬焚烧书卷的背景，是约雅敬第四年，啊，约雅敬这个王是谁立的？大家还记得吗？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是谁立他做王的？
埃及，埃
埃
及。
及。
哎，是埃及王啊，来这个当时约西亚这个被这个法老给杀了，是吧？法老的军队杀了。然后法老呢，就立了掳掠了这个犹大百姓自己所 立的王啊，然后就立了约雅敬做王。那么约雅敬第四年，其实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就发生过这个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攻取，使约雅敬服侍。这个巴比伦王这件事情发生过了，是吧？那么约雅敬第三年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人被掳了，这个人谁呀？考大家的，
像伊犁吧，
哎，但以理啊，这个，哎，就是但以理书啊，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件事儿啊，这个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啊，巴比伦王上来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然后呢，把这个约雅敬，耶和华殿手中的这个几分啊，交在他的手，他带到示拿地去啊，射到库里，但以理呢就在被掳的人当中。所以那一次的被掳呢，人数比较少啊，但是呢，已经开了头了，啊，已经开了头了，所以这个事儿过了，啊，到了第四年了，这个神就把过去的这些历史啊，翻不出来啊，然后呢，刚刚借着发生了这件事儿，就这个写。耶和华的话劝勉他们悔改的话呢，就借着八路的手啊，就写出来了，是吧？所以 当时这个为什么这些官员听到这些信上的话以后就害怕呢？因为刚刚发生过，是吧？所以可能就有他们中间的亲戚，像但以理是吧？王宫里边的这些这个贵胄家庭的孩子是吧？就被掳掉了是吧？这个根本他们打不过巴比伦的啊！这时候先知耶利米讲话，他们就害怕了。所以神讲话做事儿啊，他都有基础的，是吧？不是随便说的。当然，神的话呢，本身他们就应该听，对吧？但是，这个他们不，这个如果不听的话，还有客观的事实，是吧？刚刚发生过，是吧？让他们无可推诿的来听。可是呢，刚才咱们35章讲到利甲族的事儿，就听了，对吧？但是这里呢，就借着约雅敬王不听啊，这两件事情呢，就看到。利甲族的人的顺从和约雅敬，并他手中的手旁边的这一些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悖逆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关于耶利米借着八路写书卷啊，然后呢，约雅敬。居然把书卷给这个割了啊，然后扔在火盆子里边烧了啊，这个甚至于呢还要来追索这个八路和耶利米的命，是吧？后来呢，耶利米呢又写啊又写。所以我们看到第30节啊，这个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啊，他的后裔怎么怎么样啊？第31节说：“我必因他和他的后裔，并他尘仆的罪孽来惩罚他。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的灾祸啊，都临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犹大的居民。”下边说呢，他们还是没有听啊，只是他们不听啊。这个所以这个呢，就跟前边啊第35章。所讲的这个利甲族的这个事情呢，就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那最后呢，就是再倒回头来看西底家啊，这个，因为当时耶哥尼雅。啊，也就是约雅金啊，被掳的时候，巴比伦王就立了这个西底家来做王。然后这里说了一句话啊，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对吧？这里就再一次，用这个利甲族啊，的见证来反衬，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他烧了书卷；西底家在位的时候，他仍然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对吧？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事情有反复啊！你看法老的军队出来，这个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呢，听见了风声啊，就拔营去了啊。他们以为这个事儿就没了啊，所以呢，这个假先知啊，在这个时候也说平安了，平安了啊，都不会有问题了啊。这种事儿已经反复过了，可是呢，神给他们这么一个缓解，看看他们情况怎么样。对吧？可能危机的时候，他们哎呦，真的不行了啊！然后他们稍微回转，那么神叫这个事情稍微缓解一下，看看怎么样。然后他们立刻又回过头来作孽，这样反反复复啊，整个的这个 过程，我们看到耶利米啊被抓啊，这个等等的这些事情。那么到了三十八章的时候啊，就是耶利米要回家啊，到他自己的地那里去啊，然后他再次被抓啊，这个陷在这个淤泥里头啊，这个。然后这里呢，也有人啊，要叫，这个，西底家啊，叫王把耶利米杀掉，因为他讲话呢，就是，是剩下的这些百姓要投降嘛，是吧？从人的角度上来看，他是在破坏军，动摇军心嘛，是吧？这个当然是从人的角度看是很严重的。但是他这是神的子民啊，是吧？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了，是吧？然后借着一个外族人啊，叫这个以伯米勒啊，这个人，古实人啊，来救耶利米呢，我们就对照他自己的子民的情况，对吧？那么这一切到了最后呢，我们就看到。导致了三十九章啊，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第九年，那么尼布甲尼撒就来围困了。神还给他们时间啊，到了第十一年九月四月啊九日，耶路撒冷才被攻破啊，最后的结局就很清楚了。好，弟兄姊妹，这样呢，我们大概啊，就把圣经里面在这个耶路撒冷最后要沦陷之前，神吩咐所有的事吩咐完了，然后其实是有一点像一个审判啊，神首先啊，就是借着西底家在位的时候，他们宣告自由，然后又重新回过头来奴役他自己的弟兄们，那么神的这件事情愤怒啊，这个神稍微一缓解啊，他们就重新作恶，所以神就知道给他们好处也没用，是吧？他们当时释放这些犹大的兄弟，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要遵循耶和华的话，要怜悯他的弟兄，而是怕，是吧？这个他们败在巴比伦的手中，人就是这样啊。然后借着利甲族听话，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无论是约雅敬还是西底家都不听话，是吧？那么最后呢，就导致了三十九章所记录的，前面也这个列王记历代志都记录了啊，耶路撒冷的灭亡的情况。好，关于这个耶路撒冷灭亡啊，这个追溯的这几个原因啊，那么我们这个跟弟兄姊妹概括的哈、啊、介绍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也可以回去看啊，这些经文不是太麻烦的事儿啊。这个关键不是说我们了解了多少的这个事件啊，而是从中我们体会到神的心意。为什么？导致了这个耶路撒冷最后的灭亡。还有一点点时间。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的分享关于这一段经文啊，或者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哈，也就是说三十四章呢，它是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以色列神，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那么三十四章它提到了 耶利米遵耶和华的话去找西底家啊，
嗯，
那就说明西底家应该是最后一个王，是吧？
嗯，
哎，可是我们读三十六章的时候呢，又提到了这个第一节，是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
嗯，
那么约雅敬是比西底家早十一年的王，对吧？约雅敬一共做
没有早十一年，就是约雅敬完了以后啊，约雅敬最后是被掳的，他死在被掳的路上了，对吧？
那这个事儿就是说，应该三十六章的事儿，也就是说约雅敬最后把八路这一卷书给烧了。
嗯，
那这个事儿在西底家王之前，
是啊，
哎，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三
十五章和三十六章呢，它三十七章，这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的。
哦，嗯，
啊，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所以三十四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这是最后就是耶路撒冷要灭亡之前的时候，这个首先提出来了，啊，为什么这样？然后呢，你了解这个信息的这个逻辑啊，
嗯，
就是，其实到了三十三章的时候呢，神讲的一切话都讲完了，是吧？嘱咐的该什么的都说完的时候结束了，然后这个可以直接那个地方呢，就接到三十九章了，就是耶路撒冷就灭亡了，就完了。
嗯嗯嗯。
但是这里边呢，又追溯了几件事儿。是吧？
追溯的是不是第二卷？也就是你再拿一卷书来，叫《八路记》。
这个是不是第二卷？我也没十分清楚这个事儿啊。但这里追溯的这几件事呢，就是第三十四章到三十八章这个五章的经文里边啊，所追溯的这几件事呢，非常关键，是吧？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遵行了神的律法，在灾难来临头的时候啊，可是呢，神一缓解，他们就返回去了。
嗯，
而且这件事情呢，正是奴役自己弟兄的事情。
嗯，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导致，所以神就说啊，最后确定神要导致这个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确定要毁灭，法老的军队。是非常相似的，
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耶利米书是八路写的，又取一卷，因为第一次写的被烧了吧，
嗯，
啊，被约雅敬烧了，那在这个又取一卷书，就寄到西底家了，那肯定在约雅敬之后哈。那就耶利米去世之前，包括他耶利米最后去到埃及了，他是不是最后成书是在埃及写的这个追溯这个整个的从他蒙召到他在埃及这段时间，所八路一直跟着他，
嗯，
他是有点倒叙，是不是倒叙？但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这卷耶利米书不是那第一卷烧了的，不是那个
啊，不是那个，那肯定不是那个。
哎，
这个我也不十分清楚了。
这是一个事儿哈，这个我觉得就是上帝一直在与耶利米同在，让他做列国的先知哈。
嗯，
那么还这个问题我可以就是心里。能够就是没有疑问了啊，没有疑问了。那再就是有这个第几节啊，这是三十六章的第三十节哈。这所以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后裔中必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嗯，
所以他这个是指着真正的血统上的后裔呢，还是指的是灵性上的后裔哈？因为这句话跟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不一样了。家谱上就是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
嗯，
也叫约雅金哈。 他的后代就萨拉铁嘛，所罗巴伯，和萨拉铁最终延续到耶稣的这个父亲叫约瑟吧，所以他这句话呢是不是指的他肉身的子孙？其实约瑟他跟耶稣基督名分上是他的父亲，其实在血统上他跟耶稣没有关系，对吧？是这样理解对吧？
这个你看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非常有意思，这个地方他没提到约雅敬，
是吗？
哎，
他提到
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好几个没记是吧？
哎，这个
对，我看哈，他有几个王没记，有几个后代家谱，所以他这个一共是42代，对吧？耶稣基督的家谱，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就是约雅金哦。啊，要从这个什么上，应该是约西亚生约雅敬，约雅敬生耶哥尼亚，这样才对，对吧？他把约雅敬删掉了，没听见声音，牧师。
啊，在这里呢，他把约雅敬给删掉了。
对，
对吧？那么我们当然约雅敬还是不管他删掉还是不删掉，对吧？他还是这个约雅敬的后代嘛，对吧？这个客观是，那么神在这里所说的啊，就是再也没有这个人坐在大卫的座位上了啊。这个就是你这个刚才说的，我认为这个就是呢指的这个有形的以色列这个国。所以这个从西底家被掳了以后啊，这个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甚至于到了耶稣的时代啊，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门徒还在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所以他们一直想要在地上恢复当年这个大卫时期的神的子民的荣耀。但是那个呢，随着旧约这个结束的时候就一去不复返了，永远不回来了，对吧？所以呢，就是像大卫那种在地上统一以色列这个然后在律法之约的情况下的子民的国度，那是不复存在了，永远了。所以今天以色列复国以后，虽然还叫以色列，但是地上呢已经不再是也没有圣殿啊，已经也没有会幕啊，已经不再是律法之约之下的神子民的国度了。这是神的特别的恩典。这个说了话就比较长啊，咱们可以慢慢的去分享这个事儿。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呢，大卫王朝在地上的统治就正式结束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复兴的是大卫的权柄，但不是律法之约之下的单对以色列民族的血统上的民族的那个国度，而是一个属天的国度了。这是我对这段话的理解了。
好，谢谢。
老姐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我们先结束了，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之后再说，好吧？
好。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我们借着今天牧师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主啊，是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教训，让我们看到先知预言的准确， 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主啊，那都是前车之鉴。主啊，我们看到你的心肠。当西底家王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遵照你的话释放奴仆，这件事讨你的喜悦，你就使巴比伦的军队离开。这个是看到你的心肠是何等的爱，主啊，所以我们何时向你回转，主啊，你就转向我们。其实你早就想转向我们，就像那个浪子和他的父亲，其实他的父亲在那里早就巴望着他的失去的儿子回来。所以我们心常常的被你的爱感动。主啊，你始终爱着你的民以色列，不单是以色列，你爱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主啊，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主啊，要成就你那永远美好的旨意。主啊，要建立大卫那美好的王，那美好的国度，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成就。主啊，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在他里面有平安，有爱。主啊，我们读历史，这些都是更加使我们的心坚固。主啊，谢谢你，因为确实历史很难读，历史太多的事件，我们的其实头脑智慧也极其有限。主啊，我们谢谢你，当真的就是我们潜下心来好好去追求的时候，就必寻见。主啊，感谢你，也使我们众人有这个时间安静下来，圣灵带领我们，牧师带领我们，能够把你的话存记在心，好警戒我们自己。这一会儿我们都要散去，大家要过自己的生活，要吃饭，要在家里生活，要在社会上生活。主，愿你是我们始终的力量，让我们行事为人遵照你的话。孩子将感恩感谢归给你，也向你祈求，求你垂听。孩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阿们。